度是科技踢死兔。
對於加密貨幣的市場來說，昨晚其實有一件很大很大的大事發生，而且是一件我覺得好事來的。 ETH 的倫敦硬分拆昨晚正式完成升級程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變化相信就是手續費市場的改革了，代號 EIP1559。 目前加密貨幣的 market 來說，其實很多網友都投訴過，就說喂，个手续费真系好难捉摸，费用时高时低，好唔稳定，有时又超贵添。咁呢一样嘢咧，确实系会严重影响到用户用 ETH 交易嘅一个意欲噶。嗱，所以协议1559咧，其实就系用嚟改善付款效率同埋流程嘅。咁啊，主要系减低一个超贵手续费嘅问题啦。咁以前呢 ETH 嘅交易机制呢，就係矿工会睇边一个俾钱俾得多，咁就帮边啲人去做交易先嘅，即係价高者获得优先处理嘅待遇嘅。咁而面对而家用户越嚟越多啦，做交易量就越嚟越大啦，咁但係做矿工嘅人呢就唔係太多，好少啊，咁自然个费用呢就抢高晒啦。咁而呢一个就係之前 ETH 世界里面嘅概况啦。其实早在几年前呢， Vision 已经提出要做一个1559这个方案的。咁主要是将每一次的交易费用呢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 base fee 啦，基本收费。咁根据 ETH 网络呢被动式定制出来的比例收费来的。咁而另一 part 呢就是用户自己选择比的 priority fee， 即是好像比 tips 那样的钱。咁 base fee 呢简单讲呢其实都很容易明白的。就是当交易之前那一个的 blockchain 的利用率是高于 50% 的时候呢，这个交易费用就会加价了。而利用率低于 50% 的时候呢就会减价的。其实是一个属于系统被动式的自动调控机制来的，你控制不到的。所以呢在这个费用之上你就不会出现费用被抢高的情况了。而收回来的手续费去了哪里呢？其实是会永久被销毁的。主要是确保 ETH 的总数目就不会增加得太快。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真的要拍烂手掌，是尝试维持稀少性，就不会做烂个市的。至于 priority fee 就有点像 tips 那样，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而给得多当然就是矿工肯帮你做得快一点，而给得少矿工都不会不帮你做的，只是先后的问题而已。大家都见到啦，协议1559咧，其实系一个属于经济学范畴嘅玩法嚟嘅。咁就系话，当交易越嚟越多咧，你销毁嘅币咧就会越嚟越多噶啦。咁一旦销毁嘅百分比咧系大于每一年嘅发行率嘅时候咧，就会出现 ETH 嘅总数咧开始减少通缩噶啦。咁而销毁率大到黐线嘅时候咧，你发现缩得好少啊嘛，咁个币嘅价值又会贵咗咯，咁就会少咗人咧去吸引佢哋去用嚟做交易嘅。咁当少人交易呢，个发行率又会大过销毁率㗎喎。咁成件事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循环自动调节机制。嗱，呢个呢其实系世界上系首次可以出现减慢交易量或者减少交易量嘅一个调控机制嚟㗎。咁当然啦，现有矿工肯定唔 happy 嘅。以前嘅 charge gas 呢，佢叫做以前嘅 gas 手续费呢系全部自己袋落袋嘅。咁而家有一部分呢就系被强制销毁嘅。但是可以预期的是，当大家都知道 ETH 的新机制是会销毁币的时候，价自然都会升，直到大家玩烂了又落回来了，形成上面所讲的循环的。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有些基本的印象，基本认知。最后一个问题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叫做伦敦分拆的？是不是旧东西在伦敦才有的？那不是，主要是因为之前开会在伦敦开的嘛。上个礼拜咧，同大家都简单介绍过，加密货币 ETH 有个伦敦分拆嘅升级计划啦。咁当时都同大家讲过嘅，今日最重要嘅功能咧就系将手续费一分为二啊。 咁其中一部分嘅 ETH 嘅 charge 咧，就会机制新机制嚟讲咧，就会系决定系销唔销毁嘅。咁距离呢一个新机制实施咗超过一个星期啦，咁而 ETH 嘅价格咧都升超过一成有多嘅。嗱，毕竟喺数目上嚟睇啊，目前统计上咧已经见到系销毁咗接近 1.5 亿美金等值嘅以太币嘅。咁说明咧数目减少，咁啊自然价格就上升啦。咁呢个都比较容易理解嘅。咁如果再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同你讲咧，就系话每一分钟有超过三粒嘅 ETH 咧系被 destroy 嘅，即系平均廿秒就冇咗一粒噶啦。咁啊啱啱就冇咗三粒噶啦。咁暂时睇翻个情况咧，就是、新协定落实之后咧，个 market 普遍都认为呢个 burn 币嘅做法咧系几可行嘅，几得嘅，几实用，几得意嘅。咁毕竟咧有人放水啦，就都要有个收水机制先系合理啊嘛。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的大英祖国，伦敦法院正式命令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币安就 track 一笔等值是260万美金的 crypto 盗窃案。咁啊，见到法院其实都要求他找出背后的黑客咧，同埋要冻结相关的账号嘅。嗱，咁今次咧咁黑仔俾人入侵偷钱嘅，系一个受害人嘅，就系人工智能开发企业相关联嘅账号啦。咁但系俾人偷钱嘅账号咧，就正正系挂咗喺币安里边嘅。咁而啲 crypto 咧就俾人强制转移走晒嘅。咁比较特别嘅系咧，受害人今次系主动提请要求法院咧就批准币安咧去追踪有关嘅黑客嘅。咁而法院咧确实都系批准咗嘅。加密货币过往都是以匿名的隐藏特性去闻名的啦。咁喺呢度咧，今次嘅事件就见到佢完全失效嘅。点解啊？因为存款同埋偷钱嗰个咧，都系采用第三方交易平台币安嘅，即系意味住如果币安同意国家司法部门嘅请求咧，又或者系被逼要遵守相关嘅请求咧，咁佢就可以喺后台做嘢做操作噶啦。咁而币安嘅发言人咧都确认佢自己今次系有能力去帮到受害人恢复相关嘅资产嘅。嗱，咁望到呢度咧，你可能会话：喂，唔系话 crypto 咧可以匿名，好难追踪嘅咩？唔系揈咗就冇噶啦嘛？咁咧，加密货币本身咧确实系匿名，系难以追踪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咧，当你挂咗喺任何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佢作为你嘅 agent 嘅话咧，咁呢个 platform 就会有晒你所有嘅资产记录同埋 transaction 交易嘅记录㗎啦。咁而 hackers 呢，如果偷你啲钱透过佢个平台呢去转走离开币安嘅话呢，其实都需要 agent 币安去同意嘅。所以喺呢单嘅案件里面呢，点解币安呢个 agent 可以轻易冻结资产并且追返被偷取嘅 crypto 嘅财产呢，就係咁解囉。最近 crypto 嘅价钱都开始升翻啦，琴晚都升得几好睇嘅。咁正如我之前提及过啦，其实好多机构投资者咧都系低调又积极咁样进军加密货币圈嘅。嗱，根据市场调查公司 Block Data 嘅研究资料又显示咧，全球一百大嘅银行里边咧，其实已经有过半数啊，即系55间咧就已经开始投资 blockchain 嘅技术啦，又或者系 crypto 相关嘅企业嘅。而当中咧最积极嘅系边一个咧？就系英国嘅巴克莱银行啊！佢嘅投资范围系相当之广泛嘅，咁有啲玩地图炮嘅风格啊！一共投资咗超过20间啊嘅相关企业啊！咁而香港人比较熟悉嘅咧，就相信系渣打银行啦，同埋 City Bank 啦。咁两者都分别投资咗6个啦，同埋14个嘅项目嘅。其实部分项目都好出名嘅，咁涉及嘅应用范围都比较广泛啦。咁相信大家都听过啦 ，Coinbase 啦就系做一个 crypto 嘅交易买卖平台啦。咁而 Fireblocks 咧就系喺保安层面一啲技术嚟嘅。咁至于 Circle 咧就系支付工具啦，即系 USDC 稳定币嘅发行商啦。咁另外仲有啲系资本市场嘅范畴啦 ，blockchain 应用嘅企业啦，甚至系身份认证类别嘅公司啦。 咁而根據 Block Data 嘅分析就話咧，其實咁多銀行咧一改過往嘅態度，咁啊終於決定要參與其中啦。好大程度咧，其實係因為有好多客户咧，確實係不斷要求銀行提供加密貨幣嘅投資項目啊。嗱，咁但係傳統銀行喺以往咧被動嘅策略啊，咁啊導致大量嘅客户咧同埋資金都流向咗加密貨幣市場啊。都是那句啦，当啲钱呢真係要走佬嘅时候呢，要走资啊撤资啊流向加密货币 market 嘅时候，银行先开始值得驚啊。嗱，而加密货币技术呢都除咗可以做买卖支付工具之外啦，咁当中涉及到嘅 blockchain 嘅区块链技术呢都相当之实用啊。最近 Microsoft 嘅 R&D 部门咧都出咗一篇论文啦，咁主要系讲一啲反盗版活动嘅研究啊，咁研发咗一种基于 blockchain 嘅奖励系统啊，咁英文叫 Argus 啊，嗱唔知系咪咁读啊？不过呢一套嘅奖励系统机制咧就会系建立于 ETH 啊，以太币嘅 blockchain 之上啊。嗱，论文里面提到咧点样玩以太币啦，同埋个奖励机制系点样运作噶啦。好老实啊，其实大家都唔需要去深究到底个机制运作系点样去实现出嚟嘅，咁只系需要知道咧，有 Microsoft 嘅撑腰啊，以太币嘅实际应用咧又多一个大嘢啦，真系 fat fat 啦。嗱，识我嘅朋友都知道咧，我都几中意日本嘅。除咗旅行好地方之外咧，喺某啲方面嘅科技发展，其实佢接纳新事物嘅心态啦、态度啦吓，系比较好嘅。咁啊，当然包括埋加密货币 crypto 啦。嗱，最近 Coinbase 同日本嘅三菱日联银行就合作啊，咁啊打算进军日本市场啊。Coinbase Japan 咧就将会正式合法登陆日本啊！咁更重要嘅系咧，三菱日联银行就作为日本最大银行之一，本身有几千万个日本 clients 嘅。咁而 Coinbase Japan 咧就将会独家成为佢旗下客户参与加密货币买卖嘅 platform。咁其他银行咧 ，sorry 啦，系用唔到 Coinbase Japan 嘅。咁双方合作嘅结果有咩特别呢？就係散户可以快速进行 crypto 同埋日 yen 嘅兑换买卖。咁而成个 project 呢最重要嘅係完全符合日本嘅法例。听到呢度真係令人开心又放心。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喺讲拜拜之前咧，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podcast 喺 Apple Music、Spotify、Google Podcast 同埋 YouTube 都有我哋嘅 channel 嘅。而喺收费频道 Patreon 咧，仲可以独家优先提早一日收听到科技踢死兔嘅内容咧。下次再见，拜拜。